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念单数，各位念双数，十一节一同念。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今天继续讲与主同行，但是重点是与主同死。也许这两个有一点点矛盾，因为同行应该是同活，同行怎么同死呢？请问我们是跟活人同行还是跟死人同行呢？没有人喜欢跟死人同行啊，一个死人走在旁边，那都吓死了啊！要与主同行啊，要与主同死啊，这是很重要的。与主同行，当然与主同活，但是同活之前一定要同死。没有同死，不能够同活，就不能够与主同行。所以，基督徒与主同行很要紧的秘诀是同死又同活。照理今天早上应该是与主同死同活，可是今天时间太短，我们讲不完，所以我要把它分成两次来讲。今天讲的是与主同死，下一次要讲与主同活。所以各位今天听完的人啊，下一次啊，你们想不想来呢？啊，不来的话就一直死啊，下一次来讲活啊。但是因为死很重要，没有死就没有活，这跟孔子不一样啊，他是未知生焉知死啊，那基督徒是未知死焉知生啊，所以你不懂得死，你不会活的啊，要先懂得死，经历死，你才懂得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时间只够来讲与主同死。那特别今天下午一点钟，我们有25位弟兄姊妹在这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圣经上刚才我们念了，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 死吗？啊，所以今天下午来受洗的弟兄姊妹，请记住，今天下午你要干什么？要受洗啊，不错啊，要受洗。但是还有一个字要你们讲啊，不讲的话不能下水的啊。今天下午受洗是归入他的什么？他的死啊，你放心啊，不是故意把你淹死的哈，一定给你扶起来。但是意义是什么？他是归入了耶稣的死，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经验这个死，要了解这个死啊。受洗，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啊。神圣灵感动人的心才会悔改，感动人的心信耶稣是主是基督。他受洗就是在众人面前，在撒旦面前，在天使天君面前，在神的面前宣告是悔改归向神了，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照主的吩咐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欢喜快乐，天使天君一同欢喜快乐。如果你有空一点钟，请你参加来观礼，来鼓励新受洗的弟兄姊妹。那么受洗归入死，已经受洗的人就要活在死的里面，就要懂得死，而且继续死。所以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若要与主同行，要与主同死。那么为什么如此呢？为什么我们要与主同行，要与主同死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为了罪而死的，他降世道成肉身，是为了代替我的罪，代替你的罪，为了除掉你的罪，除掉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那我们如果活在罪中，继续犯罪，主耶稣是一定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他是一定不喜欢与我们同行的。一个活在罪中仍旧犯罪，主耶稣就不喜欢了。你想与主同行，你要离开罪恶，你要弃绝罪恶。我就想起啊，大概30年前我第一次到泰国去领会啊，泰国很多很多榴莲啊，他们为了表示欢迎，就特别招待要吃榴莲。我从来没有看过榴莲，也更没有吃过榴莲，所以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味道很奇怪啊，还没有进到房间就味道不一样，以后切开来味道一闻啊，他们非要我吃一点，他们说这个你吃下去之后啊，保证就流连忘返啊。我就真是忍得啊，咬牙切齿来吃一点点，吃完之后我真想赶快跑掉啊，这个胃口不对啊，这个有的人喜欢吃啊，倾家荡产都要买那个东西吃，那我就很害怕。如果有一个人啊，他身上老带着榴莲，我是绝对不要跟他同行的啊，要敬而远之，退避三舍。因为这个味道我不习惯，我没有办法能够很舒适的啊。在座如果有人喜欢吃，希望没有得罪你哈，你可以尽量吃啊啊，我会为了主的缘故忍耐与你同行啊啊，你也不要怕我啊。但是如果我们要感觉到很喜欢做的事情，很愿意的，你就喜欢去同行。我就想到主耶稣喜欢跟什么样人同行呢？如果我们还活在罪中，如果我们还是喜爱罪恶，主耶稣他是为罪到地上来，他是为罪而死， 他就一定不喜欢跟我们同行。在罗马书记载有一些观念偏差的人，他居然这样讲，他说神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过，当我们小小的罪过，神恩典显出也是小小，如果你大大的罪过，神的恩典显出也是很大很大，你很多很多的罪过，神的恩典就会显得很多很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犯罪犯得多，反而可以帮助神彰显他的恩典，那变成什么呢？犯罪有功劳，所以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就是罗马书六章第一句话，来回答当时真有这样子问的人啊。这样问的人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得更清楚，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那请大家回答保罗怎么说呢？断乎不可，这不可以的。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所以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最主要的重点是基督徒怎么样可以不再犯罪呢？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好好与主同行，主也很喜悦与我们同行，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以至于主很乐意与你同行，这就是罗马六七八章最要紧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讲了，保罗告诉我们有几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怎么能够不再犯罪？请各位来念罗马书六章第七节。罗马书六章第七节找到了，我们同声一起念，请。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想要脱离了罪，有一个很要紧的字啊，这个字请大家一起说是什么？死。想要不再犯罪，想要脱离了罪，一个非常要紧的秘诀，那就是死。已死的人脱离了罪，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要讲与主同死这个道理。唯有死能脱离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骂我一句，我也骂还你一句，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哈，我是活的。如果你骂一个死人，骂他一百句，他要还你几句？他一句都还不了啊。他如果真的还你一句，那就把你吓死了哈，你赶快跑掉了，哇，又活过来了啊。一个死了的意义就是不再反应了。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让我们犯罪。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都在引诱我们，让我们嫉妒、纷争、恼恨、误会、仇恨、凶杀等等的罪恶。如果你想罪恶没有力量影响你，那么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要死。若不死，你就活过来了啊，你就变成被他引诱了，你就变成被他所激动了。所以死是非常要紧的，死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让罪失去了力量，脱离了罪，以至于主就很乐意与我们同行，以至于我们与主同行能够没有拦阻，没有困难。所以请大家记住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死。好，那你想不想死？不想哈。愿不愿意死？也不愿。那我不要讲了，下台了哈。 我今天讲死，你们又不要想死，又不愿意死，那就没得讲了。要想死，要愿意死，然后你才会听。那怎么死法子呢？圣经要我们死，特别问受洗的弟兄姊妹，岂不知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如果不想死，你下午就最好不要来了，因为你进到水里面，那水就好像代表我们死了埋葬了一样。那么基督徒已经受洗的，请你记住那个死的功效，那个死的作用要在我们一生要能够持续，你才能够经验脱离了罪。那么为什么保罗说死脱离了罪，然后我们怎么去死呢？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去死，就是为了罪的缘故，同时也是向罪的权势要死。那么基督徒怎么死法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的死，在哥罗西书比较简单的说，在罗马书比较深入的说。为了让我们头脑能够容易接受，先从简单的说来看。各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跟第五节，一三五，我念第一节，各位念第三节，再一同念第五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三节，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误会、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好，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第五节，所以要致死。第三节是过去事情，第五节是现在的事情。一个是过去已经完成的死，一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死。请记住，基督徒与主同死，你要明白这两方面。一个已经完成的死，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死。那么一个是对我们而言客观上完成的，那就是已经死了；一个是现在我们主观中正要经验的，那就是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那这两个在罗马书里面就比较深入的讲，所以请各位记住，一个方面角度我们是已经死，另外一面的角度我们要致死。一个是客观上已经完成，一个是主观中正要经历。那罗马书怎么讲得更清楚呢？回到罗马书第六章，请各位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大家同声来念，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注意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字，这一个动词在时态上面是过去时态，在语态上面是被动语态。如果直接的翻译应该是 和他已经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和他已经一同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是要死，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死了，就像哥罗西三章讲的，我们已经死了。什么东西死呢？是你的旧人，旧人是已经怎么死呢？跟主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客观的死，这是神在历史上，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神替你完成的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钉十字架，你钉了右手也不能钉左手，是别人把你钉。那么你怎么能够被钉十字架？是神所做的。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你的旧人就被钉上去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很难明白的，主耶稣是公元30年左右被钉十字架，公元30年我还没有存在，怎么说我的旧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呢？那么还有很多事我们也不能明白，但是我们都相信。比方我这样问你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就代替你的罪钉了十字架，请问你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但是主耶稣公元30年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犯罪了没有？按照实际状况说，我们还不存在，你还没有犯罪。那你下个礼拜还可能犯罪，你还没有犯的那个罪，主耶稣也替你死了。我们今生犯的罪过，他都钉我们，替我们死了，这是我们也想不明白的。但是圣经还强调一件事，不但耶稣带着你的罪上十字架，也带着你的旧人一同上十字架。这是神所完成的客观的死。那么当然光是客观的死，它的功效还不够的，还要主观的死。那么哪里有主观的死呢？现在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2节13节，同声来念这两节，12节跟13节，大家一同念，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靠圣灵致死，这是现在时态的动词，这是现在时态加上现在进行时态的动词，是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实现，来发生。圣灵它来实现那个客观的死变成我们主观的死，已经死了的旧人是客观的，肉体或者身体的恶行是主观的表现。圣灵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来致死，也就是把那客观的变成了主观的。那现在我要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为什么罗马书六章讲的旧人跟罗马书八章讲的肉体是一件事，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我要讲的，为什么有主观客观的死的分别？为什么神要先做一个客观的死，然后再做主观的死？这是两个问题，讲完之后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第一个问题，罗马书六章是讲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八章 不要顺从肉体，照身体的恶行去活，圣灵要致死。这个旧人跟肉体在这一段圣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旧人是名称，肉体是实际表现。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就容易明白。比方说我们中间啊，如果有一对夫妻，太太是广东人，先生是山东人啊，不知道有没有啊？那如果有的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哪里寻开心啊，只是这个比喻，广东人是一个名称，山东人也是个名称，但是生活的习惯不一样，广东人喜欢饮茶、洋茶啊，然后呢吃点心啊，吃烧麦，吃虾饺啊，是广东人。山东人啊，他们吃的是烧饼啊，他们吃的是水饺啊，这都不太一样。如果广东人嫁给山东人，那嫁鸡随鸡了，以后呢就住到山东，住了一段日子，大家叫他山东人，他是广东人变山东人，他坐在餐桌上面看到烧饼，脑子里想什么？烧麦。看到水饺在想什么？想虾饺。这个烧麦跟虾饺叫做肉体的表现，山东人、广东人这样叫做人的称呼。那么如果用圣经这些比喻呢，这个旧人就是广东人，新人就是山东人。那一个肉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烧麦，就是虾饺。属灵生活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烧饼，那就是水饺。好，为什么这样比喻？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信道的人。那再考多一个问题啊，这句话是保罗跟谁讲的？跟哥林多。对了哈，这个哥林多人信了耶稣，保罗说你们现在是新人了。照理说哥林多教会应该活出彼此相爱，活出圣洁，结果活出来的是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到法院告状。他们是从旧人变成新人的地位了，结果生活不是新人的仁义圣洁真理，仍然是过去属肉体的表现。保罗说你们是婴孩啊，你们不属灵，你们是属肉体的。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评语。那哥林多是什么人？是新人嘛，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新人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面还没有变，要慢慢变，一段一段的变。什么叫做旧人？亚当堕落以后被罪所捆绑的人，他的名称叫旧人。什么叫做肉体？亚当堕落以后罪在人里面掌权，活出来的表现叫做肉体的表现。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旧人，神把他钉了十字架，但这是客观的，这是在历史上在基督里神替我们完成的。然后第八章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让那一些罪恶的力量不能够活出来。那么现在我们再进第二个问题了，那为什么要客观主观这样子呢？这个有它的作用。比方说你有一个一岁的小孩，你很爱他，你就把你的存款拿出10万块美金，用一岁小孩的名字存到银行，办好了一切正当的手续。那么这个一岁的小孩 到底得到十万块没有呢？一岁小孩根本不懂得钱干什么用。那么所以一岁的小孩有没有得到，答案应该是这样，在客观上他得到了，在主观上他没有得到，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他慢慢懂得钱的用处了，以后他就可以去享用客观上完成的事情。他到了十几岁，他以后就可以开支票了，他就用这个钱了。不过要用这个钱，一定要先知道他爸爸妈妈存了十万块，他还要相信这个事实，他然后才能主观的去运用客观上面的东西。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都各位看一下，我们时间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啊，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一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六章十一节，请。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相信旧人已经死了，我们要这样接受，这样认定，这样看自己是死的，然后你就会经验到圣灵要执行这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在我们生命中，你就会经验脱离了罪。我们可以回家试验，怎么试验呢？先从夫妻开始啊，夫妻会不会吵架？请回答。不会，哎，太好了啊！洛哥真是了不起了啊，我佩服你们啊！好，万一还有会吵架的，你们试试看啊！快要吵架的时候啊，你要做一个这样的认识、认定啊，那么赶快祷告说：“主啊，我的旧人已经死了，这个肉体愤恨争吵，这个又要来了。”求主借助圣灵致死，好，赶快啊！主啊，致死我，主啊，致死这个肉体的行为。如果你真的肯这样呼求主的拯救和大能，圣经的话，神负责，你去试试看，很奇妙的，会让你心里面改变。现在夫妻常常是吵完了再说啊。吵完了，好吧，来悔改吧，一起来祷告啊，认罪，然后再吵，再来认罪，这样子不行的，不行，这不是上帝的办法。上帝的办法，我们没有吵的时候，快要吵的时候，罪的力量正在引诱的时候，你马上要做这个祈祷：主啊，致死我吧，我已经死了，让那客观的现在变成主观的经验。如果你真的这样仰望主，你真的会发现，那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上帝大能，主耶稣使你复活的大能，打败魔鬼的大能，冲破一切坟墓的大能，那罪恶的权势一定不能够辖制你，因为已经死了的人是什么？脱离了罪。你试试看啊，神的话如果不可靠，那就是可能你没有好好去经验它了，是可靠的，不会不可靠的啊！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如果你去好好遵行，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我们会与主同行，越走越美好。我说今天时间不够啊，只讲一半啊，与主同死啊，下一次讲与主同活。请问各位下一次来不来？不来的话，你们自己活在死里面哈，看什么时候能够翻身啊！要与主同死同活，那是极其美好的，与我们的主一同生活，与他同行，直到见主的面。当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像哥林多教会，但是我们赶快回到主面前，赶快离弃罪恶。靠他的大能， 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救恩极其完备，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深信你要用大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好让我们与主同行越来越美好。主乐意欢喜地与我们同行，愿我们不断经验已经客观完成的死变成主观经历的死，愿主的圣灵常常让我们经验致死身体的恶行，而能够与主同活。愿你赐福属你的百姓，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因为一点钟我们有受浸的礼拜，所以今天没有特别祷告，祝福完就散会了。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